下面呢，我讲第五个问题，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就问，生命是哪儿来的？地球上为什么有生命啊？这就涉及到生命起源的问题。而一种回答呢，说是上帝创造的生命，上帝造的人。回答很简单，上帝造的，大家就不用再问了。还有一种观点呢，是智能，是通过智能产生的生命。这是一个什么观点呢？他就认为，有人就说了，假如你走道的时候，你踢到一块石头是死的，这个石头是无生命的。当你踢到一块怀表，那么这个怀表肯定是智能产生的，它不是自然界自己产生的。所以呢，他就把生命看成是智能的产物。有一个国家总统就赞成这个观点，赞成这个观点的人非常多。还有一种回答呢，生命怎么起源的？ DNA 基因。所以你看，谈到生命起源的时候，最后就变成先有核酸还是先有蛋白质，这变成了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一到这儿，人们无法解答了。其实呢，生命的起源和蛋白质和核酸没有关系。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自然界变化的一种规律。我们应该从神、从智能、从基因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要走出来，要看成把生命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变化规律。要想探索生命的起源，因为它已经离我们有38亿年这么远了，我们很难恢复到38亿年的当时的状态。那么怎么办？我们要从现在生物当中，现在生命体当中找到共性。不管这个生命从外表看它的形态多么复杂，结构多么复杂，我们要找共性。我们现在找的全是差异，不同点。现在呢，你要找共同点。那么我现在呢，说出10个共同点，大家看看对不对啊。现在生命的一个共性，就是细胞体与生细胞镜相互作用这个规律，大家能找到，这就是一个共性。不管你从什么生命上来看，你是植物，你是动物，你是细菌，都符合这个规律。有人说了，病毒不符合，病毒要想繁殖，要想是活的，你必须要到细胞里头。那么这个细胞呢，就是这个病毒的生命镜。也就是说，细胞这个生命，你必须要有细胞体和细胞镜相互作用。病毒呢，仅仅是细胞体里边的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很局部的，我们把它叫原生体。这是第一个共性。第二个共性，所有的细胞都是由双脂膜包裹的。当然现在呢，细胞已经进化了30几亿年，它的细胞膜上边的成分比较复杂，但是不管怎么复杂，磷脂肯定有。也就是说，磷脂膜这种成分肯定存在，这是它一个共性。 第三个共性，那就是细胞体以内所包裹的这个水里头也是水，水溶液，它是一个平衡的水溶液。什么平衡？电平衡。也就是说细胞里头是一个电平衡的水溶液体系，这是第三个共性。第四个共性，所有的细胞膜以外的这个水都是五原液，血液甭说，细胞外液，只不过是植物细胞呢，它的这个外液呢是变到里头去了，变到液泡，很大的一个液泡。也就是说五原液是细胞体的一个特征，一个共性。第五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水中化学变化。为什么生命离不开水？因为它是水里头分子的化学变化，所以它离不开水。第六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它的这些元素，基本元素是相同。第七个呢，就是细胞体以内是一个严格的金属离子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矿物质金属离子，比如说钾呀、钠呀、镁呀、铝呀、铁呀等等金属离子，要想进入细胞是非常严格的，不能随便进入。这一点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对它是一个忽略，这个是一个共性。第八条，所有的细胞都有静息电位。刚才我们讲了，都有静息电位，没有静息电位就是死细胞，只有有静息电位的才是活细胞。第九，生命的传承就是细胞以一分为二的这种方式来传承，一个细胞生长了，一分为二，细胞再生长再分裂变成四，四再变成八，是这样传承的。这是我们整个生命体系当中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共性，细胞很容易就死亡了，很容易就消失了，但是它的生成大于消失，就是说它生成的速度，分解就分裂的速度肯定要大于消失自然存在的速度，否则的话生命就不会存在。这就是生成大于消失。那么我举出这十点不同，十个共性。另外我们要想理解生命的起源，我们还要理解三个原理。一个是无的原理，任何一个起源你不能用现在的概念去探索起源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工具、机器、仪器都属于工具，非常复杂，非常先进。你说这么先进的工具和仪器它是怎么来的呢？你要追它的起源，追来追去，追来追去，最初的工具是什么？是一块石头，石器时代吗？石头捶打。当然你说我们把一个石头和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联系在一起很难联系，可以说对我们现在的工具来说这块石头就是无，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一步一步进化起源到现在的。比如说电脑，当然现在电脑已经很复杂了，如果再过一万年，再过十万年，电脑肯定比现在要复杂，那时候的人要问电脑是怎么起源的。电脑最初它就是一个二进制的技术器，发展到现在的电脑。所以当你在追寻探索起源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起源当初不是这个概念，是从无的这样一个原理过来。所以呢，我们在探索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最初它是无。无是什么意思？生命是活的，最初的起源，生命是死的，它不是生命，变成是活的，变成有生命，所以一定要理解无的这个原理。第二个呢，要理解时间原理，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发展，尤其是生命的进化，我们经过了38亿年。有些科学家说，我在实验室里造出生命，我们现在有些科学家就想在实验室里造出生命。你是从结构上，从物质上，从分子上，你可以去做。但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间在里头。你的实验室不可能把这时间的因素加在里头。所以我们在理解起源的问题上，一定要理解时间的原理。时间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长。还有一个原理，我们现在不太理解，就是什么呢？叫循环优化原理。就是说，我们的物质变化很多是循环的。你比如说波，从波谷、波峰到波谷，再到波峰，再到波谷，它是一种循环。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是一种循环。你比如说钙离子，它在水里头，从溶于水到不溶于水，从溶于水到不溶于水，再到溶于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循环。那么细胞体，从一个细胞体生长分裂变成两个，然后再生长再分裂，这就是一种循环。生长分裂，生长分裂，这就是一种循环。我们一定要把细胞它的这个运动规律看成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外界或者叫生命境或者叫环境是经常在变化的。那么每一次变化，每一次循环，细胞体里头都有变化。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循环就趋向于一种规律化，我们把这种规律化叫做优化。所以循环优化原理，我们今天的科学是比较生疏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普遍的原理。再有一个概念叫细胞体的概念。如果我们以细胞单细胞为中心，那么细胞体和细胞镜相互作用是生命。那么什么是细胞体？细胞体很简单，细胞体就是纸膜，叫磷脂膜，把里头的一个水的环境包裹起来。在原始的地球上，最初有这种磷脂分子，它在水里头，你把它看成一油膜，油和水是不溶的。磷脂分子呢，它有个特性，一头呢与水亲和，另一头呢它不带电，它与水不亲和。那么这种分子到了水里头以后，亲和的这一面向着水，与水不亲和的那一面背着水，所以背着水的那层夹在中间。所以这个双脂膜呢，就变成两面亲和水和水亲和，中间呢 被水排斥，形成这么一个膜。这个膜呢，包裹着一个水环境，这个水环境就是最初的一个水溶液环境。这个水溶液环境很复杂，肯定不会是纯水。当初在地球上，就是纸膜包着的这种叫细胞体，我们把它起名叫细胞体，当然是没有生命的细胞体。这样细胞体在水里头比较多，可以说是比较普遍。那么在水里头经过外力的冲击，细胞体可以融合成一个大细胞体，再一冲击可以变成两个，分裂成两个细胞体。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吹的肥皂泡，就是我们吹的肥皂泡，两个肥皂泡撞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形成一个大肥皂泡，那么一刮风或者一冲击的，它又可以变成两个肥皂泡。也就是说，这种细胞体在外力的冲击下，从一个变成两个，又变成一个，这是一种循环，就是融合、分裂、融合、分裂，这种循环一直下去，这种东西存在着。那么在地球上，也就是说细胞体这种物质存在着，但它没有生命，这也就是生命之前的细胞体。那个细胞体和现在的细胞体它有共性，至少纸膜是共性，细胞里头含的这个水溶液是个平衡的电平衡的水溶液，这是共性。当这个细胞体到了海水里头，大家都知道海水是五原液，那么它在海水的冲击下融合分裂，融合分裂，那么海水的这离子带进去以后，内外的离子不平衡，浓度不一样，那么在细胞膜上就会产生一定的电位。这个电位它可以驱动细胞膜内外离子的交流，这个过程很长。也就是说，细胞体的这个外力作用下的分裂、融合、分裂、融合的这种循环，逐渐由电力的增长、分裂、增长、分裂这种循环所代替的时候，我们说生命产生了。生命产生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也就是说生命从非生命到生命，它是一个，这个过程是个过程，而不是哪一刻诞生。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生命就是细胞体从外力的无生命的循环过渡到电力控制下的自我循环，生命产生了。这样说到这儿，我给生命呢下一个定义，因为生命的定义啊，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种说法。生命是液态水中细胞体在电的推动下循环存在的一种物质变化现象。生命首先是一种现象，是地球上一种物质变化现象。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是一个液态水中的物质。这个液态水中的这物质 是由细胞体包着的这种物质，是在电的推动下循环，刚才我讲了循环，而且还得存在。如果当初有循环，到现在没传下来，说明它没存在。38亿年传下来，它存在。所以生命一个很大特征是存在，循环存在的一种物质变化现象。我们这样来看，生命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变化现象。那么我们如果能这样看，我们就能正确的理解生命了。因为现在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搞不清楚，为什么活不知道，怎么起源的不知道。那么我这一讲，生命的起源是很平常的，是自然现象，生命的活也是很平常的，是因为电而活。